哨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里庄重，凡是伤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著名宫，在那边也命我一笔在其中。
日落下三十将近，天过几将破晓，锁木晨曦几将
身昂首迎喜年，头次复活在人间，名字刻在生命册，第二次死不沾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七七八八生命讲台，我是主持人以西冕。今天呢，我要讲的话题是看八十八的一生。八十八是谁？相信不少人听了都会有点茫然的问，但是如果你继续听下去，会说啊，你说的是他呀，这个人我知道。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打开新约圣经的第一页，我们看到的是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连串枯燥无味的名字，许多人都不大愿意细看，马上就想把它翻过去。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家谱通常带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家谱有多重要？不然为什么会把它放在新约圣经的最前面呢？你想到没有，你信耶稣不就是为了最后能进入他的家谱，成为神家的人吗？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这个人就记载在这个耶稣家谱之中，但是不管你费多大的劲儿，都不可能在该家谱中直接找到八十八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以另外的身份出现的。与他有关联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十八，是他自己原原本本的名字。从以上的这节圣经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八十八同时与三个男人发生了关系，那就是大卫、乌利亚和所罗门。不过，一讲到发生关系，你可不要太敏感咯，马上就想到性关系上去。八十八的确与乌利亚和大卫都发生了性关系，但所罗门是他生的儿子，两个人发生了关系是指八十八的一生与所罗门的关系有着某种特殊的象征含义。下面我想着重地讲一讲八十八与这三个人的关系，从末日和未来的角度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呢？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是，八十八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当然有，人为自己的孩子起名字都要找个有意思的，何况是圣经上的人名和地名，每一个都不是随手捡来的。八十八一名的意思是蒙氏之女，听起来似乎不大好懂， 但是如果你知道蒙氏的字根是与七连在一起的，就不难理解数字七是指千禧年。所谓的蒙氏之女，就是指她是一个与千禧年连在一起的女人。换句话说，从八十八一生所连接的三个男人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在主来之时，他要把人类带进去的千禧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八十八原来是乌利亚的妻子，后来成了大卫的女人，故事颇长，你可以从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读起，去了解她的细节，这里我就不多谈了。大卫犯了奸淫罪，使八十八怀了孕之后，为了掩盖罪行，特地把乌利亚从前线招了回来，企图借着让他回家与妻子同寝而浑水摸鱼。然而忠心耿耿的乌利亚却一直不肯回家，他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结果大卫的诡计始终不能得逞。这样我们想到，撒旦通常都喜欢用合情合理的试探让人中招，特别是在当前肉体的情欲到处泛滥的时候，能像乌利亚这样顶得住的人有几个呢？当黔驴绝迹之际，大卫使出了绝招，让乌利亚拿着自己的死亡令去向约押报道，上最险恶的战区，结果命送了沙场。整一个过程让人看了无不替乌利亚抱不平，神竟然如此让乌利亚不明不白地送了命，公义何在呢？当我们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圣灵为我们揭开了答案。原来乌利亚一名的意思是神的光，主是亮光，这说明他的死是神的光之彰显，我们必须从乌利亚身上看到主的亮光。在千禧年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圣徒，在有生之日必像乌利亚一样，以主耶稣为榜样，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遭遇了许多人看来都很不合理的对待，经受了许多难以申诉的冤枉和委屈。但是神看清楚这一切，也纪念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家谱中没有出现八十八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大卫是他的丈夫，而是让乌利亚的名字好像一名骑手走在最前面。实际上乌利亚代表了主来之时有福进入头一次复活行列的人。要知道乌利亚是个赫人，他也是一个被人轻视的外邦人，却跻身于头一次复活的队伍之中，这对许多从外邦人背景出来的基督徒来说实在是莫大的鼓舞。因为头一次复活的队伍是以有着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为主体的。在圣经原文中，旧约多次提到八十八是乌利亚的妻，却没有一次直接提到她是大卫的妻。新约也不例外，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为什么呢？启示录指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这一个圣别的原则同样也体现在乌利亚的身上。当拔示巴与大卫有染之后，神的手就一直在保守，不允许乌利亚再跟他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以维持其童身的身份。同样，神也是在保守大卫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掉在与有妇之妇发生性关系的陷阱之中。当你看清了乌利亚的真相，是否也愿意看准前面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紧跟主耶稣的脚步，争取加入乌利亚的行列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拔示巴与大卫的关系。圣经明确指出，大卫是与神立了约的人，神应许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王位上，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事实上，列王记让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正是神不折不扣地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是大卫之约的最后目标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他再来之时要成为千年国度的万王之王。由此而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卫与拔示巴的关系实际上是象征人类要进入千禧年时所面临的一切挑战。大卫与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埋下了引发后来一系列家破人亡事件的恶种。他在临终之前又犯了数点以色列百姓的罪，导致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死了好几万人。这些说明，每一个蒙恩被神带进千禧年的人，都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良好的性格或比别人出色的表现。神看重大卫的，无非是他那自然流露而不造作的心态，以及犯罪做错事之后愿意真心悔改的态度。在大卫的一生中，他与不少的女人有过交往，也栽了大跟头。但是圣经记载，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你可别小看这件小事啊，也不要以为大卫是年老阳痿了，无法与那极其美貌的童女同房。这乃是在暗示我们，在主即将到来的末后日子里，挑起人的性欲是撒旦最拿手的把戏。性行为必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圣洁，一把从不会出错的尺子。特别是在今天的日子，到处都可以见到伟哥的身影，你就更应该意识到，大卫在晚年能蒙神的保守，问心无愧地做到这一点，是何等的难能可贵。难怪，不管大卫做了些什么，圣经还是给了他合神心意的评价。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如果你想在主来之时进入千年国度，那就好好的思想大卫的一生吧，从他身上找到合神心意的优点，效法他诚心信靠、真心悔改、忠心坚持的榜样。这也是从拔示巴与大卫的关系上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最后我再跟大家谈一谈拔示巴与所罗门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 所罗门所代表的是人类在千禧年期间的整体状况。当所罗门刚上台时，第一件事是向神求智慧。神对他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自从人类跨进了电脑时代以来，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一想，人类目前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物质财富，从上天到下海，各方各面的高科技，给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带来的享受和方便，都是以前的人从来没有，甚至于不敢想的。所有的这一些不过是人类跨进千禧年的生活远景的前兆。这不就是神所应允赐给所罗门聪明智慧富足尊荣的体现吗？如此的话，我们在庆幸未来人类将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繁华年代时，也不要忘记圣经名言，这样的日子在你以后也没有了。当千禧年结束之后，你会被划到哪一边，天堂还是火湖，那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所罗门在预备建圣殿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句话中的仇敌二字在圣经中与撒旦同为一个字。换言之，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没有撒旦，没有灾祸。这与启示录所说的，当千禧年一开始，撒旦就被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恰好不谋而合。接下来，《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中又说了这样的话：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以及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以上这两节经文中所提到的敌人，在原文中都与撒旦同字。这是因为所罗门的晚年完全离开了神，整天迷恋于外邦的嫔妃之中，神就允许撒旦趁火打劫，出来与他作对，使所罗门完全落在试探和失败之中。实际上，所罗门的晚期乃是代表千禧年完了之后，撒旦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可见八十八与所罗门的关系乃是象征人类社会从千禧年的开始直到千禧年结束的整个概况。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通过了解八十八与三个男人乌利亚、大卫和所罗门之间的关系，使大家对千禧年的概况有所认识，以便预备好自己的生命，挺身昂首迎禧年。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盼望在主来的日子，那边点名的时刻，我们的名都在其中。
主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丽庄重。 凡是伤得久的人一同相会在朱明宫，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